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我是海峰。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14年8月号，题目是马航 MH17 空难举世震惊，撰文的是冯兆昌。在7月17日，载有273名乘客和15位机组人员的马航客机从阿姆斯特丹飞往吉隆坡途中，在乌克兰东面接近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的冲突地区被击落。事件令举世震惊，更令人关注高空飞行的安全。 MH17 不单是一些字母和数字，也是代表着298条宝贵生命和他们背后的故事。死难者超过一半，共193名是荷兰籍，43名是马来西亚籍，包括一对在鹿特丹经营餐馆的夫妇，丈夫来自香港，太太是马籍华人。当中有一批前往澳洲参加艾滋病会议的专家，还有大马首相的外婆。不少乘客是全家遇难，有一个来自澳洲的家庭，是祖父带着3个年幼孙儿先行回国，好让孩子的父母在欧洲延续假期，不幸一家人却从此诀别。马航 MH17 在10000米的高空被击落，残骸散落在乌克兰东部的一片田野里。虽然航机黑盒子只是刚刚巡回，但几乎已肯定是遭飞弹击落。能在这个高度摧毁目标，相信是俄罗斯制造的山毛榉导弹，但目前仍未能证实是亲俄的乌克兰分离分子还是乌克兰政府军发射导弹。虽然有许多迹象显示是叛军所为，但叛军坚决否认，并反指是政府军的阴谋。由于空难出现在作战区域，许多证据正逐渐被毁，令搜证十分困难。无论是哪一方所为，都必须找出并严惩肇事主谋，才能稍稍消除受难者家属的悲伤。其实这并不是第一次民航班机被击落的事件，但却是人命伤亡最严重的一次。1983年由纽约市飞往首尔的大韩航空编号007班机因某种原因偏离航道，误闯敏感的苏联军事设施区域，被跟踪的苏联战机击落，全机269名乘客和机员葬身大海。新闻杂志曾在空难发生后以空中的谋杀案为封面。由于灾难发生在冷战时期的苏联上空，家属只能坐船靠近飞机坠落的公海凭吊遇难的亲人，而详细内容至今仍然是个谜，但在某层面上与今次马航空难有许多共同之处。两次空难的飞机都属于亚洲的航空公司，都是从国外飞回本土机场，再有大量的乘客包括外籍旅客在飞越敏感区域时被击落，而且空难发生后涉嫌的肇事者都在起初坚决否认，而且尽量毁灭证据。但是马航空难坠落在陆地，加上今天的先进卫星监控和其他科技，相信行凶者最终必能被绳之于法。短短4个月，马航遇上2次如此巨大的空难，在航空史上极为罕见。连同3月份至今仍失踪的马航 MH370 航班的239位乘客，一共有537条生命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消失，令人哀伤和感叹生命的短暂。两次空难不单令马航损失惨重，乘客量更大幅锐减，并出现购票者退票潮，马航股价也因而被重挫。 不少分析家估计马航将面临破产威胁。由于马航大股东为大马政府，或许会逼使政府将马航私有化，然后再注资令它继续经营。马航的例子见证经营航空公司的艰难，需要巨额的资本投资购买或租赁飞机，更要面对经营成本上涨，特别是燃油价格的波动，以及强大的工会势力令劳工开支难以削减，而且面对激烈的竞争。近年恐怖分子的袭击威胁，一方面增加保安开支，另一方面打击机位需求，而每当遇上巨大的空难时，航空公司更会面对巨额的赔偿和诉讼，将过去辛苦经营得来的利润完全抹去。作为投资者，投资航空公司股票的下行风险远远超过股价上升的潜在回报，因此股神巴菲特曾指出，航空业是投资者的死亡陷阱。在过去的100年，投资者向航空公司和飞机制造商投入大量的资金，却只有很坏的结果。北美洲过去数十年有不少的大型航空公司倒闭或申请破产保护。加拿大国际航空已经倒闭，而加拿大航空亦刚从2012年的破产保护中走出来。同样，美国不少大型航空公司不是早已倒闭，就是曾经受破产保护，投资者最好还是敬而远之。最令人关注的问题是突袭民航班机的悲剧会否重演。在这个充满动荡的世界里，不少地区爆发局部冲突，航空公司是否应该早早改变航道，避免殃及池鱼？由于许多航道都是建基于最短的飞行距离，以缩短飞行时间和减少燃油消耗，若是更改航道令经营成本上升，乘客又是否愿意付较昂贵的机票？另外，假若一些地对空长程导弹落入恐怖分子手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在这动荡不安的时代里，只有已经得着永恒生命的人，才能在各样变幻的环境中得着真正的平安。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14年8月号，题目是《马航 MH17 空难举世震惊》，撰文的是冯兆昌。我是海峰，谢谢您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